上好。
我们经过这一天，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他是我们这样美好的天气，特别今天我们看到阳光明媚，真是如沐春风，我们也有机会能够享受观看上帝的大自然，上帝的作为。神让我们人能够透过两个方面来认识他，一个是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他所创造的大自然，让我们在背后看见这位上帝匠心独运，看见他是这样细腻的来为他所有的创造物，在那里有这样精美的安排设计和预备，特别为我们人类。我们知道上帝在最后一天造人并不是偶然的，好像当一个小孩要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一定已经事先为他安排预备了各样他所需用的，无论是已经可能一些奶粉也好，一些他的婴儿的食品已经给他预备好了，当然也包括他的小床啊、婴儿车啊，可能都已经预备好了，等待这个孩子的降临。同样，上帝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也是看见在他创造的最高峰来把这一个虽然用尘土造，但是却带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圣经用一个词，中文没有把它完全翻出来，好像也翻出来了，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什么样杰作，杰作不错，产业也对，但是呢杰作，杰作英文叫做 masterpiece， 就是一个创作里面非常特别的精巧的，因为我们不但是被造，而且被造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位分，叫做，我想有时候讲出来有些姐妹们会不太高兴，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姐妹们说奇怪，上帝有点重男轻女嘛，好像怎么不说女儿呢？上帝的其实圣经当然耶稣也称姐妹为女儿，我们都知道上帝当然不偏待人，但是为什么特别会用一个词儿子这个词呢？倒不是上帝重男轻女，第一他讲到生命里面那种关系，第二呢他要我们明白其实是一个承受产业者。我想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人类这个族群其实都有一个概念，所谓子承父业，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地位是一个很特别的，神他所创造的，圣经用诸世界不只是 Welt， 不只是 the world， 而且是 the words， 有后面有加 s， 是一个复数。换句话说，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我们如果要观看我们的宇宙，你几乎没有办法。我们如果了解现在我们的太阳系，然后太阳系外面还有银河系，银河系外面整个还有多少几十亿个银河系，那么再往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有多么浩瀚，多么广大。所以圣经老早就用这个词，上帝创造了，中文把它翻作诸世界，这是一个复数。但是在这一切的创造里面，唯有一种叫做人，亚当这个词其实英文就叫做 man， 那么中文就翻作人，名叫亚当，亚当的词 Adam 就是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不但带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且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子，意思就是不但跟他有生命里面那种的传承，而且呢我们还要继承，我们还要承受上帝的产业，他要我们来与他一同来管理、看守、修理、治理。圣经一共用了四个词出现在创世纪里面，代表着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这样一个职分，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所以请让我们一定了解，常常我有时候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张牧师啊，这个听说将来天上就老唱歌，他说现在呢我地上的时候我五音不全他说唱个十分二十分我就觉得有点太无聊了，听说唱 将来永恒里面唱到永永远远，这还了得哦？他就开始担心。我说当然要唱歌哈，但是你放心，其实并不是说一天到晚我们就在那儿无所事事就成天唱歌。我们当然是敬拜神，但是其实你知道，上帝的旨意不能改变，他原初造人要我们承担这个责任。亚当和夏娃他们在这个责任上失败了。如果你看看他们在堕落以前呢，其实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亚当那个时候聪明到一个程度，你知道，真是那种智慧是今天你很难想象的。他竟然能够每一个动物看见就可以给他命名。你说世界上有哪一种动物学家、生物学家有这样的本事？今天你看看世界上的动物，不单是各种种类，而且今天动物学里面、生物学里面，你会把它分纲目、分科，这样一个个分下来。亚当在他那个时候，他完全清楚的能够有这种智慧来把每一样动物给他命名。那看上去好像亚当比较喜欢动物，这个夏娃比较喜欢植物。当然有人说可能好像男孩就比较喜欢到动物园，女生比较喜欢到植物园。当然倒也不见得，不过也确确实实看到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其实有非凡的智慧，他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而且当夏娃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正是看见上帝所预备的，可以说亚当唱出了人类最好听的一首情歌。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但是当我们人以为我们的智慧可以上达比上帝还要聪明，我们像神一样，我们来判断是非，我们不要上帝的标准。其实伊甸园那棵树本身代表着上帝设立一个标准，如果我们把神当神，把他的话当话，我们一定蒙福。但是当我们不要他的标准，我们以为眼睛明亮能够像神，结果呢，我们发现我们就犯罪堕落。而且犯罪堕落，其实今天我们一定了解，就是人没有办法判断。我们人能够真的判断是非吗？我相信各位已经越来越了解了，过去我们以为的好像是普遍性的那种道德伦理，你今天发现已经非常困难。我想下面我们以后将来的孩子们，他们那一代基本上会遇到这个情形，很快就会遇到了。他们会拿着教科本到父母跟前说，爸妈你们说的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呢这上面说三个可能，男的跟女的，女的跟女的，男的跟男的，通通都可以，那我们怎么选择？现在美国出现很奇怪啊，这个有些地方的洗手间呢，它现在已经不分男女了，反正你自己觉得是什么你就进去。那很奇怪，我到那个克利夫兰这个地方哈，这个克利夫兰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在美国东北边的一个蛮大的城市哈。那喜欢篮球的人大概知道，现在有一个骑士队哈，这个叫小皇帝哈，因为他这个叫LeBron King James， 这个球星呢就在骑士队。那么克利夫兰那里呢，我到那个教会去讲到的时候，他们那里有个华人教会，里面有个长老哈，他是在当地的邮政局的第一把手主管。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张牧师啊，现在麻烦，他说我今天在这个邮局里面就遇到这件怪事哈，有个长得高高大大的一个黑人的一个男的，哎，他突然就跑到那个女生的洗手间了，哇，结果当然把里面人吓一跳，把他轰出来。那么这个人就跑来找这个主管，他说他来找我就跟我诉苦说岂有此理，他说我觉得我就是女的，我这个怎么他们把我轰出来。那么他说我现在碰到这个情形啊，简直就是非常困难。那还好，他说我一想，我们这个邮局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叫做 family 的 restroom， 这个就是给家庭用的。那么他说我呢就当众宣布说这样，那这个人呢既然他自己认为是女的，那也拿他没办法，所以呢以后就这个归他专用，这个 family 的这个 restroom 就是专门给家庭用的。他说张牧师，那你想想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 我们在加州现在很多学校要通过一个法案，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感觉，你想是男的就是男的，你觉得自己这一刻是女的，你就是女的。我想其实我们一定会发现，当人以为我们可以像上帝，结果你就看到许许多多，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世代继续往前走，各种奇怪的事都会发生。你过去曾经以为不可能的，现在已经变成没有什么不可能。我们人有一天就最后发现我们自食其果，所以我们当然不但是完全失去了那个位分，而且你看见各种张力、冲突、矛盾。当神不在那里的时候呢，马上婚姻就出问题。第一对婚姻曾经这样的甜蜜，马上就互相推诿、互相伤害、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真的就变成从曾经的骨中的骨变成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通通都不对了。我想其实我们都发现，然后跟着呢就是他们的下一代羡慕、嫉妒、仇恨。这不是正是你今天到处听到的羡慕、嫉妒、恨，从那里老早就开始了。当然仇恨一定开始产生凶杀、谋杀，各种各样的恶就产生出来。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来思想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的福分，其实已经可以很肯定的，你一定了解，离开了真理，离开了上帝，人类已经不再有福。我们有福吗？昨天我们谈过，单单幸福已经让我们非常纠结。我们能够很轻易的回答我很幸福吗？好像没有什么福啊。我们只是知道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我们只是知道说真的是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换句话说整个人生里面大部分的，你看我们中国人老早就知道了哈，这个我们一般用四个字来描述哈，我们都说人生呢是生老病死。请问这四个字里面有哪个字比较好一点，正面一点？大概后面那个全部都负面的。生了其实也不见得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生的话呢别人都很高兴，唯独被生的在那里哇哇大哭。你们看到那小孩一出生哈哈大笑，你吓都吓死，赶紧给他送医院去啊，怎么可能？他大概在表达我干嘛来到这个痛苦的世界啊，你们还高兴什么，我哭都来不及啊。那或者我们又用甜酸苦辣来描述人生，那甜酸苦辣大概也只有第一个字算比较正面哈，后面好像也比较负面哈。当然我们当中有四川的，你一定觉得辣是正面的，也不能太轻易。不过基本上我们的人生呢好像都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大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挑战、困难、纠结、张力、郁闷里面。所以这些年我在中国见到很多很年轻的，包括许多九零后的，甚至有零零后的，都已经不经意间就是这些词汇从嘴里面就出来，就是寂寞、郁闷，他们连喝水都是，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连喝水都是寂寞，郁闷啊，甚至崩溃啊，常常就是这些词字眼。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真实的写照。我们的人生到底什么是福呢？我想今天我们要来看有一位圣经里面的作者，这一位是很特别的。你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说他是一个官二代，他也是一个富二代，那么他也是一个哈佛大概 PhD 毕业的，总而言之好像各种好事都轮到他了。因为这个人呢叫所罗门，那他爸呢是大卫王，大卫呢当然是这个打江山的，他呢做江山就比较幸福一点。他爸呢这个君王，所以呢他就当然是官二代啊，后来也接班当皇帝。那么到他那个时候呢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朝代，那当然这个富可敌国啊，所以呢财富这个真是没有办法计算。而且这个人呢又是绝顶聪明，当然可能自己年少也比较努力， 那所以呢，可以说是学富五车，好，才高八斗，总而言之，当时都非常有名，好，所以就吸引了一大堆的粉丝。那时候很多别的国家的粉丝啊，通通都跑去这个要去听他智慧的话语。圣经还特别提到他几个判断的案子哈，这个比现在王岐山还厉害哈，这确实是，相当的，可以说不但大权在握，而且呢，这个人又是聪明绝顶。那你说这样的人好像是真的是天下差不多是绝无仅有这样，什么好事都轮到他。但是其实就从这个人的嘴里面说出的最多的是哪两个字？请问？
虚空。
虚空。好，所以今天这个我刚刚听到早上好像做主席的说，今天晚上讲到张牧师要讲虚空，我吓一跳。其实我晚上不是讲虚空哈，当然这个跟这个所罗门啊，我们很自然想到他就会想到他讲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是他在上帝借着他所启示的这三卷书里面，箴言、传道书、那个雅各书里面，当然雅各书里面没有这两个字，很特别。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一个人，一共上帝借着他有三卷启示，箴言书和传道书，最多用在虚空里面的是传道书里面，雅各书里面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雅各书里面他讲一个主题，是那位真正的主耶稣基督。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一个人只有真正心里有了上帝，有了这位救主，你才不觉得虚空。当然这个良人可以说一语双关，一方面雅各书也是一篇非常美丽的爱情诗篇，你确实会看到热恋当中大概很少人讲虚空啊，虚空，你才不虚空啊，因为你觉得太这个充实了，好像简直就是度年如日一样，对不对？你如果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在上海，上海的那个时候蛮有意思，我们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大概唯一可以玩的比较愿意去的就是所谓外滩，所以那边呢是黄浦江边。那个时候的外滩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外滩当然是五光十色啊，非常漂亮。那个时候的外滩呢，老实说灯光昏暗，而且呢那个长堤啊，那条沿着黄浦江那个堤呢，我们那小孩子啊就特别想说要挤到那个堤边去看看下面的河水，结果呢发现根本挤不进去。为什么？那个堤啊，那个时候叫做爱情堤坝，全是一对对谈恋爱。哎呀，我那时候替他们着急，我说谈什么恋爱，你们在这儿，你这谁跟谁讲话都搞不清楚啊，这一对一对啊，就简直是肩膀挨着肩膀，整个那个堤坝上全是，根本没有什么隐私权，也没有什么那个，而且我想那个灯光的黑黑的，那个味道也不太好闻，那个往黄浦江的水简直就是发黑的。奇怪，我们那小朋友，我们那小孩就着急啊，就想有没有空档我们可以钻进去啊。那每一个谈的都太忘情了，太入神了，根本就没有人想走。我就想到说，你发现什么？这就叫做爱情。当两个人沉浸在他的爱情里面，他已经完全忘我了，他就整个世界就他们俩。所以什么灯光也好，什么河水的味道呀，他不觉得。雅各书里面就谈到这样的爱情。但是真正那里的那位良人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真的遇到他的爱，碰到他的爱，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不再虚空。所以上帝很特别的用这位所罗门，你就发现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谈虚空，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啊，我们真的需要来听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阿童啊。如果张路家说虚空啊，虚空，你说你本来就很虚空啊，大概可能不太在意哈。所罗门好像你看他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要什么知识有什么知识，要什么地位有什么地位，要什么名声有什么名声。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的人突然发现很虚空？所以今天我也要用一节他的这个上帝借着他来启示给我们的这节经文哈，在传道 书的二章二十六节，我们就看这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他最后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人生的福分。好，来，我们如果看得见，我们同声来念一下好吗？神喜悦谁，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里再次出现他提到的虚空和捕风。但是这节圣经非常重要的是，所罗门在上帝圣灵的感动底下，也是结合着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他看见有两种人生，他看见有两种活法，他看见有两种所谓这个福气。第一种就是蒙上帝所喜悦，主权在上帝，神喜悦的，神给他智慧、知识和喜乐。第二种的人生是罪人的身份。我想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很多人读到这个圣经就觉得这个上帝有点偏心，你就喜欢有些，你看你喜悦谁然后给他。其实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这个文字呢，它的语法跟我们的这个英文、德文包括中文都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它的动词你可以把它翻译作主动态，也可以把它翻译作被动态。那这个是在德文的语法里面，你基本上看的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那是蛮清楚的，你被动的需要用被动态。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当这里说上帝喜悦谁这个动词出现的时候，其实现在有一些版本已经把它翻成那些蒙神所喜悦的，那些被神所喜悦的。当然你可以说上帝，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要说他主动的也没有错。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多人常常觉得有点混乱的问题，好像很多人谈到预定论就开始担心说，哎呀，上帝预定谁，好像上帝你既然都这样决定了，那你不能怪我们呐、啊，反正将来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上天堂，有些人不能得救啊，这你都老早定好了。其实你要知道预定的背后同样不错，神有主权，但是人完全没有办法回避他的责任，神是全然的公义，他就完全不能不义，他不能说按我的喜好，按我的偏心，我喜欢这样就这样，我喜欢那样就那样。每个人最后面对上帝的审判，你一定看见你是无哑口无言，你是没有任何的借口，上帝一定给过你机会，只是你自己用上帝给你的意志主动去拒绝他。所以同样这里说神喜悦谁，如果更准确的可以翻译作那些蒙神喜悦。我相信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可能你会了解，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你就发现每一个孩子的表现不太一样，虽然都是你的孩子，对你来说每一个都是你的骨肉，你的孩子，你每一个都是爱的，但是孩子对你的话，他对你的表达会不太一样。有一些真是会发现他很顺服你，他很在意你，他常常亲近你，他很注意你，他把你的话当话，你的心里面会非常的喜悦。有一些你就发现他常常背逆你，常常顶撞你，常常转过脸去，常常不要理你，你的心里面会非常的难过。虽然都是你的孩子，但是孩子每一个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所以这里其实提到的是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愿意归向上帝，蒙神所喜悦；第二种罪人在这里指的是那种刚硬的心，拒绝归向他，不断的活在罪中，不要上帝。其实你知道，当我们人不要上帝是罪，你常常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 为什么上帝就这样把我们归入罪人呢？我想我们都了解，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打个比方哈，现在上了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随便举个例子，可能就是哈佛大学，他很聪明，哈佛大学拿到最高的学位毕业，很优秀。但是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他说，请问你爸是谁？让人想想，我没爸，我就石头里蹦出来，没有人是我爸，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有爸？如果他这样讲的话，你说这种人咱们中国人把他叫什么？这就叫做大逆不道啊。无论你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怎样的学问，怎样的才干，当你拒绝你生命的源头，当你拒绝了那位创造带给你生命的，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为什么说罪人？基督的信仰里面第一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常常也是我们很不能接受的一个判断。但是其实你了解圣经讲的罪，首先就是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拒绝上帝，我们不要上帝，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罪。所以一个人当他拒绝归向神的时候，就是这里提到的罪人。那么这两种其实是指到对上帝的回应。我们人在地上基本上你会发现，除非你完全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当你听见福音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发现人一定是这两种回应。有一种就是开始思考，愿意转向神；有一种就是一直拒绝，一直拒绝。我现在常常也有机会在国内，在中国跟我一些的大学同学啊，公司的同事啊，以前在北高院的一些的这个一起学习的这个，或者在上海一起读书的，那么就跟他们传福音。好，我发现很有意思，人真的这两种反应，有的就非常的渴慕想要接受，那有一些的很奇怪，跟他谈什么都好，天南地北很高兴，甚至很多他也喜欢去谈佛家什么，虽然他也不一定知道，去看于丹的书啊什么，总乱七八糟，反正这个于丹其实也是一个蛮奇葩的，这个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务正业啊，去谈那些他自己也不太了解的东西，结果弄得现在全国人民对他都蛮愤怒。总而言之的就是，好像他们就谈什么都可以，唯独你一跟他讲基督的信仰，哇，我就开始看他们的眼神就不对了，好像眼露凶光，那个脸就开始变形，有点扭曲。哇，就突然间感觉那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就觉得蛮有意思哈，哎，我说咱们不是多年的这个多年同窗的老同学，这你干嘛这神态啊？有些自己后来终于信了主，他们自己都发现当时怎么会这样。其实圣经老早讲，这个叫做不信的恶心。圣经用恶心这两个字很特别，因为原因在哪里？真的信仰你遇到的时候，其实对你是一个挑战。所有其他地上的宗教，你发现其实本质上你是老大，对不对？你自己都同意。其实那些佛也好，神明也好，讲白一点是由你来决定。我记得我这个921号台湾有个大地震，大地震过没多久呢，我到台湾去那次去服事哈，在台北讲到完了呢，以后就到台中去。那台中讲完道呢，有个弟兄就要求我说，张牧师啊，这个我爸爸呢，这个年迈体弱，没有办法来。他爸爸在哪一个地方呢？在东市，这个一个地名。他说我开车带你去好不好？跟我爸传福音。那我说好啊，没问题。那他就开车从台北，从台中就送我去东市。路上我就看到很有意思哈，经过一个地方呢，有个大佛就倒在路旁，真的叫碎尸万段，那已经断得不成样子了，哇，很大一个佛就断了好几段这样。他就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香火非常盛的一个庙，他说这个佛呢本来是很多信众啊，这个都来这个庙里面烧香， 他说旁边的不远还有一个小庙，那个小庙呢，他说那个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去理他。结果他说大地震以后呢，这个佛啊，他说整个倒下来，真的变得碎尸万段。当地人想把它修一修，好用水泥啊什么，结果发现太难了，根本修不起来，就让他下岗了，就不理他了。好，他说现在旁边那个小庙啊，他说现在香火鼎盛。其实他说那个佛也倒了，但是呢，那个只倒了两段，所以修起来比较容易。他们用水泥啊，用胶水啊，就弄一下。然后现在那个庙就香火很盛。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人不就这样吗？哪里是我们去拜啊？好像都由我们来决定。好，灵不灵看看啊？哎，如果灵了，好，我就给你贴个金身，我给你烧几炷香啊。如果不灵，立马下岗，好，换一个。所以本质上我们是老大，但是当你遇到基督信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神，我们是他的仆人。这个位置的转变是最困难的。其实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障碍也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当了基督徒，但是到最后发现，如果生命的宝座上还是我们自己坐着为王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摸着这个信仰的精髓。这个信仰就是保罗到最后讲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切都是他，因为他是万有又在万有之内。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He is all and in all， 他是所有，而所有都在他里面，连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会在他以外。这一个改变是一个非常可以说 revolutionary， 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这个是我们人非常非常困难，是真正回到基督的生命里面。因为亚当和夏娃最大的一个败笔，最大的一个软肋，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自己做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归向他，需要让他来做主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就开始不一样。那所罗门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他总结出来发现这两种人生的内容很不一样。一种完全转向神的人生，他说上帝给你三样东西，就是智慧、知识、喜乐。而那种不要上帝自己当神的人生，你同样是这三样，同样也是三样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三样叫做劳苦、收据、捕风。那到底什么是劳苦、收据、捕风呢？我想字面上我们都很知道，劳苦，一方面我们都承认我们人在地上都在劳动、劳力、劳心，但是中文说的非常好，这也是原文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不但劳，而且苦，这是一个最大的张力。如果你劳不苦，那也算了。曾经好像有过这种时光，比如说60年代或者50年代，那时候的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像呢也是虽然一天洒了汗水，但是呢晚上挺高兴的哈，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哈。那么这个好像那一幅那种非常这个和谐的、非常美丽的那种的人生的图画。但是你发现我们的人生基本上不但劳而且苦，这是让我们最纠结的，而且成为我们的一个现况状况。真是，我看看我现在那些同学啊，他们有地位的也不少。当时我们在大学宿舍里面睡上下铺的，我睡下铺，上面那个啊，他现在还官位真的很高啊。现在他是在中国专门主管安全生产的一个部级的干部。但是我看他是真苦啊，真辛苦啊。偶尔有时候有他一些消息，他说没办法，因为中国有一阵大家都知道，一会儿这个矿山又矿难了，一会儿这里又出事了，那种大型企业，然后呢他就满到处跑啊，然后呢担心啊，因为随时可能被关被免掉。 累得不得了。他说真的不瞒你们讲，他说半夜我最怕就是半夜听到电话，但是呢常常就是半夜电话来。累不累？苦吧，非常苦。不但这样，而且呢上帝说很奇怪，人好像有一个习惯动作叫做收据堆积，你不觉得吗？我们现在就是满世界在收据啊。哇，我有一次到法国去，站在那个香榭丽舍大街上面，我那时候傻傻不知道，突然间一群中国人同胞拍拍我，朋友帮个忙。我说帮什么忙？对面那个店帮我们进去买个包。我那时候还没反应过来，对面那个叫 LV Louis Vuitton， 我心里，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店里面买包原来还要限购的。哎，我说干嘛，你自己不能去买吗？哎呀，他们也不讲出来，帮个忙啊，帮个忙啊，帮我们买一个好不好，我们给你啊，他那个时候讲了一个数目，意思说我们给你一点费用啊，能够帮一下吗？我等到好久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买包是因为他们已经限制了，大概一个顾客只能够买一定数量。现在到处啊，你只要看，在美国最有意思就是那种叫做 outlet，就是折扣折价的那种大商场，哇，那简直就是全是咱们中国土豪啊，一波一波的就全在里面。干嘛呢？收据，有的进去这个款的全给我包了，全拿了。很奇怪哈，我们大到那些土豪也好，小到很奇怪，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收据堆积。当然那些商家老早就掌握你的心态了，所以都是什么怂的 Underboot、啊、你看来看去都是那种什么这个跳楼价啦，什么折扣价啦，什么那个、都是尽量的鼓励，因为人的特点就变成收据堆积。而且收据堆积还不只是 表达在我们对物质的追求，你发现不是一样吗？我们在感情上也会这样，常常喜新厌旧。为什么呢？就是所以有人说现在好像结了婚都变成喜出望外，我开始没懂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简称喜出望外。一样啊，那个心里面就没满足啊，好像就老婆永远是别人的好，好像总觉得就不行啊，他这心态啊就变成就收据啊堆积啊。但是没完啊，圣经上说你收据了半天堆积了半天，不是你的都是别人的。哎，这话真准啊。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个浙江的首富是马云，对不对？他杭州人，当然他也是中国曾经当过首富，后来排位第二位的。那以前在他以前有个人名头比他更大，浙江的叫做王君尧。这个是真是这个早些年哈、啊、相当的厉害，浙江首富。结果呢这个人当然年轻轻的就过世了。那你现在到上海那个最繁华的那个徐家汇旁边一点，那个还有一个君尧广场。这个人最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他走以前也讲了一些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现在终于发现全世界最贵一张床就是病床。哇，就是年纪轻轻四岁不到就得癌症就这样走了。那他走了以后呢特别有意思啊，他以前有一个专用的司机 driver， 这个专门帮他开车的那个 chauffeur 这样啊。那个人呢以前特别生气啊，我的老板太有钱对我又不太好，叫我东我不敢往西，成天拆来拆去呼来唤去，我真是苦啊！哎呀，我老板这么有钱、啊、没想到哈、啊，这个王君尧走了没多久，他老婆就改嫁了，嫁给谁？就嫁给这个司机。结果这司机呢，后来讲了一句特经典的话，他说：“我一直以为哈、啊，我在替他打工，弄半天他都在替我打工。”因为现在这个王君尧所有的财产全归这个了，因为他太太就改嫁，就嫁给这个司机了。哎呦，你真看见了，太有意思了。这就是圣经讲，其实我现在请问你觉得你有些东西当你走了以后可以带走的举下手好吗？能不能带走？明明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你在地上可以赚的东西能够带走，我们能吗？所以印度有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他叫做泰戈尔， 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我们人生永远是一个输家， A loser， 一个输的人。他说我们从这个世界所交换的所有的东西，你的地位，你的名声，你用你的青春，用你的岁月去交换来的，最后全部还给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对着你的尸体在哈哈大笑，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硬的。当然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最后看他的人生，一方面老早知道这个结局，但是一方面的奇怪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所谓参透看透。你明知道你是输的，但是你却在当中用尽你一切的办法想要去收据啊，去堆积啊，明知道这些最后都是别人的，不是你的。所以这里提到这种人生的不但是劳而且苦，而且呢成天收据堆积，那么最后呢是直到我们的真正的真相不但是虚空，就是我们的人生里好像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第二个词他常常用的叫做捕风，捕风这个词呢其实用的非常妙，因为他用的这个词呢是一语双关。为什么说一语双关呢？因为风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翻作风，也可以翻作灵。我们讲过人被造本来里面有灵，所以这个词呢其实它要讲什么意思呢？我们感觉我们的虚空好像里面空了，然后我们有一个习惯性的我们要抓灵，这就是捕风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没有跟灵的实体相遇的话呢，你永远想抓抓不到。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在各种各样的宗教里面去寻找，本质上他里面感觉空，他觉得他的心灵里面有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他也知道不是所谓听听歌曲啊，听听音乐啊，培养一点收集什么艺术爱好可以解决的。到最后呢，你不得不同意有两位，他们相隔了一千年，一位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一位化学家叫帕斯卡，这两个人前后差了一千年，一千多年，但是两个人讲了共同的话，人心灵里面有一个空缺，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的，除了上帝。是这个神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最后殊途同归，发现人们原来我们人里面到底抓什么呢？我们一直想要最后抓的是灵，但是就好像去捕风一样，你总觉得还是没有得到，还是没有得到。这是所罗门自己，其实他这里不但是他把这些列出来讲出来，也是他自己真实的人生的经历，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所以今天其实有人说在中国每个都亚历山大，就是亚历像山一样大，这个亚历太大了，这个年少的又年少的亚历。在中国当然我看到很多孩子真的是，难怪他们都想要到海外来。我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要现在，你知道这个我最近看到排名，我们瑞士排在相当前面了，他已经超过德国，超过法国，中国的留学生到瑞士现在这个比例增加的非常快，而且呢现在的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我们那个年代基本都出去是念硕士以上，那现在呢很多念本科，而且呢接下来有念高中的，甚至还有小学生要出来，因为他们觉得国内的压力实在太大，因为父母们一个把他们逼到几乎你晚上十二点之前是不能睡的。所以我在里面遇到一些小朋友，我说你为什么要出去，他说因为我知道出去啊天天上学不用背书包，天天可以吃汉堡。我说你有点像做梦，你如果到了海外，你在华人家庭保准你吃不到汉堡，你天天也背一个很重的书包啊。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总是想尽办法，就是我们觉得读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些孩子他们从小已经感觉压力太大。那当然你再稍微年这个 所谓的慢慢的你要成家立业，那个压力多大，很多叫做房奴啊、孩奴啊、卡奴啊，这个奴那个奴，反正总而言之你是就活在那种沉重的压力底下。那么你再往上呢，你就算退休了，你就算年长了，你是不是没有压力呢？压力太大了也是照样哈。很多长辈跟我说，哪里以前我们以为叫做养儿防老，现在发现那叫养老防儿，就得防着他们，因为他们把我们都啃得差不多了。所以每一个都压力巨大，但是我们人在这种压力底下，其实不外乎就这三样，我们拼命劳苦，我们拼命收据堆积，但是到最后感觉就是心里空荡荡，常常问这几个问题，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这种情形其实我发现哈，不只是现代人，这个我们当中看过红楼的麾下手，红楼的有看过哈，红楼其实蛮有意思哈。小时候当然这个我也偷偷看，我们那个时候还算禁书哈，越禁越想看。我呢真的蛮羡慕那个宝玉哈，哎呀，我说人家宝玉这个命怎么那么好呢？就含着金钥匙就出生了哈，好像美国那个脸书啊 ，Facebook 那个创办人，这个不是最近生个小孩吗？咱们中国人就给他评论说你太狠了，你女儿刚出生就把他嘴里金钥匙给拔了哈，因为他这一出生他就宣布说他的那个脸书的股票的99%就捐了。那我们就常常用我们的想法，你看这个人捐啊也太聪明，因为他一定逃税啦漏税啦，其实人家倒不是这样啊，他真的就捐了。那我们就会觉得蛮奇怪啊，就所以我们很，我记得小时候特别羡慕，我说这宝玉哇太厉害了，这个活在大观园里头哇，旁边美女如云啊，然后呢这种生活。但是其实我相信各位，如果你再读一下这个前面的那个他的那个这首歌叫做《好聊歌》，是这个作者就在《红楼梦》开始没多久就写给你，他告诉你其实一切在他看来都是一个了。他说古今酱香在何方，荒中一堆草没了，金银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夫妻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痴心的父母古来多，孝顺的儿孙谁见了。哇，有一天我突然间恍然大悟哈，哎呀干嘛那么喜欢那宝玉啊，那不就假的吗，所以叫假宝玉啊，他连名字都给你取好了，假的，你那么喜欢红楼，那是一场梦，所以叫红楼梦啊，这还有点中国梦的味道，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习大大有点问题，你用梦这太可怕了，那梦人的梦境啊，梦境这常常有时候很难成真的。不过基本上我们的人生真的，红楼梦是讲一个家庭的故事，那如果你再看另外一本书呢，是讲江山社稷，三国演义。我们当中有位弟兄从这个襄樊那边来，那个是古代那个三国里面这个咱们的这个卧龙先生，这个诸葛亮就从那里出来的，那里还有隆中对，以前真的很羡慕那些大英雄啊，那里曹操啊诸葛亮啊孙权啊每一个都大英雄，指点江山，气吞山河。但是同样那个时候就忘记漏看了前面有一个开篇词，开篇词就是跟现在人写序言前言一样，作者在这里说你们高兴什么，别看得太入迷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不觉得当你读到这里，他后面当然还有写的，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不得了哇，指点江山，在作者看来，我觉得最好像用现代话讲最悲催的哈，就是让你不但悲痛而且催人泪下，就是这句话，是非成败转头成功。什么曹操，什么诸葛亮，什么孙权，那些英雄人老早被大江淘尽，青山还在，夕阳几度，人算什么。 你知道作者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写啊，我想听在我们那些革命先烈耳朵里可不是滋味啊。当年我们可是抛头颅洒鲜血啊，真是，对不对？两岸三地都是那样啊，这边说那个怎么样这个要解放全人类啊，那边也是怎么样三民主义改造中国啊，真的都是那种非常有气派。那这种口号出来，多少人前赴后继啊，多少英雄捐躯啊，结果历史老早告诉我们，其实呢是非成败转头空。我就想到我以前在上海啊，旁边有个邻居啊，真的那个人是很郁闷。他呢是79年的时候，中国跟越南打起来，之前没打以前好得很啊，这个中国不断给他们援助啊，这个突然间翻脸了，就打起来。那么这个人就被征兵啊，就跑到前线去。结果呢真惨，有一次那个炸弹啊就在他旁边爆炸，还好这个人没死，不过一条腿没了，光荣负伤，然后呢回来。哇，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居委会啊，这个敲锣打鼓啊，给他炸红花啊，这个大英雄回来。那这个其实蛮惨，这就变成一个严重残障，用拐杖才能走路。那没多久又好了，越南越共总书记又访华了。哇，这人我看他气的哈，他说岂有此理，我一条腿都丢在老三那边了，这现在这敌人又来访问我们，又变成同志加兄弟了。哇，他气的不行哈。我就偷偷就把这个给他了，我说其实你看他们老早写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啊。就像中国以前啊，抗美援朝啊，帮什么几十万的志愿军啊，就现在小胖也不甩你哈、啊，该打导弹就打导弹啊，就给你这脸色看，你啪啪给你打脸了哈、啊，你一点办法没有，那怎么办呢？这个，这不就圣经老早讲吗？其实这两本书蛮有意思，为什么会变成中国的四大名著？一本讲家庭，一本讲江山，其实一模一样，告诉你一个字，人生就是一场空。你家也好，你国也好，这是日光之下，其实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世界上的人他不是看不清楚人生的真相，只是他看清了又怎么样，他没有答案。但是上帝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但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他同样给你答案，给你 solution， 给你结果，给你出路。这是跟世界上不一样。世界上那些曹雪芹也好，那些罗贯中也好，都是大文学家，他们能够把人生的真相写出来，但是他最可怜的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所以这段圣经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真正人生的福分是在哪里？真正人生的福，是因为把脸转向上帝。当你转向上帝，成为蒙神喜悦的，神要给你三样智慧、知识和喜乐。我们有时候听到这三个词，觉得好像很熟啊，世界上我们不也用这些词汇吗？到底圣经讲的智慧、知识和喜乐，跟我们不认识上帝之前我们所了解的智慧、知识和喜乐，本质上到底有哪一些不同呢？圣经讲到智慧，最先最强调要告诉我们，是我们需要有得救的智慧。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智慧，或者说是因着他的怜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这种智慧，就是去认识神。认识神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真正的智慧。你千万不能轻看啊，我们今天在座大部分我们已经是主内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知道这救恩是何等宝贵，何等奇妙。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用任何语言可以形容，这是大卫自己的描述：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保罗讲的：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他的恩才成的。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我想这些他们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他们真正认识了这位上帝以后，就感觉到我们这样渺小的他竟然这样的高抬我们，我们这样在罪恶里面的他竟然来除掉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给我们的罪免去，我们的罪债为我们开这样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认识上帝是真正的一个得救的智慧。感谢神，今天早上也有些未回应，我想我们当中如果当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当你离开这个营会的时候，你的心门打开，不但我们为你高兴，你要知道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得回一个他的儿子，不但你的生命跟上帝连上，而且上帝的旨意在你的人生里面，他要用你，不但是今生要用你，更在永恒里面他要使用你，因为这是上帝原初造这个独特的受造物，神的旨意就是如此，他的旨意不能被废弃。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当我们认识神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万事以前在基督里他已经认识你，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奥秘。但是这种智慧，我们常常用人的智慧会废掉神的智慧，我们常常会各样理由，上帝我看不见摸不着。常常有人会跟我讲说，詹姆斯你说上帝你让我看一下我立马信他，讲的斩钉截铁。我说请你注意几件事，第一，空气你看得见吗？空气存在你看不见，我要告诉你，越是广大的你越看不见，因为你看见那一刻你就把它限制住。你去看自然界里面，凡是广大的无所不在的，哪里都可以去的，你一定看不见，电你也看不见，空气你看不见。看不见不等于它不存在，看不见只能证明一件事情，你的视角你的眼光太有限。而且我常常说，你看见的不要都信啊，你电影看了不要随便哭啊，因为那里面都假的、你看那个情节，看了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其实那个导演在那里笑，你钱先拿过来再说、这个票房他很在意，因为那个都是假的。你不要看了魔术师的表演，你以为那个魔术师表演的都是真的，因为我们的眼睛是非常会欺骗我们的。而且你要知道圣经讲的话很特别，那些可见的是从不能见的出来的。今天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可见的从不可见的出来。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整个宇宙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我们过去以为说大概浩瀚的宇宙哈，那些星星繁星点点挂在那个上面，好像意思说那星星在的有东西，星星不在没东西。你错了，星星不在的那个地方叫做暗物质，那个物质是不发光，你也看不见。但是暗物质是整个宇宙里面最多的，你不可见的，你以为不存在，通通都存在，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只是你也没有办法去用你的头脑去想象到底那个暗物质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么奇怪呢？那么这个物质好像现在最近那个引力波一出来的时候，哇，很多人就开始在那里震撼了，真的要震撼。为什么？因为引力波你最后就是刚刚早上我们用的经文，你在这个里面会找到那个 message， 会找到信息。我们人类其实是太过渺小了，所以第一个，你眼睛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而且大部分的东西是你眼睛看不见。真的，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以物质的世界来讲，暗物质你眼睛看不见，红外线你也看不见，紫外线你也看不见，太多东西你眼睛根本看不见。但是第二方面呢，信心恰好就让你可以看见。那还常常有人跟我争辩说，哎呀张牧师啊，你们谈信心，这个信心啊，这个奇怪啊，我非要看见我才信。那我说你看见其实不需要信，因为信这个词本身就是指看不见你接受，那叫信心。而且我说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信心，你根本没法在世界上存活。我就跟他们举个例子，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好，有一天突然间想起个问题，跑到他爸跟前，爸，我有个问题问你，凭啥你是我爸，你证明给我看。 第一，你很少遇到这种小孩吧，会突然间问这种问题。而且当然现在你可以说，那老爸说简单啊，你不相信啊，咱们去做个亲子鉴定，做个 DNA 的测验。那你大概也知道，这个 DNA 技术到现在不超过50年了。如果50年以前啊，真的有一个小孩就这样跑去问他爸，怎么证明？他爸心里想说，我苦口不讲破嘴皮，大概那爸只有一个办法，你问这问题就一个嘴巴抽过去，对不对？你不要小看，这是最好的证明，因为我打你就代表我是你爸，别人打你你可以报警，我打你啊，当然在这里大概你也可以报警，真麻烦。所以其实你发现为什么正常的小孩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当然一个爸爸可以说，孩子啊，如果你不能理解，我也知道你不能理解，因为我生你的时候你的小眼睛根本都没睁开，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体会，有谁像你爸？你饿了给你吃，你冷了给你穿，你生病了赶紧冲着把你抱到医院去，看到医生要给你打针，你爸巴不得那个针打在自己身上，不要打在你身上，有谁像你爸？你知道这就是上帝一模一样的证明吗？上帝说，第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你不要小看这一个 statement， 这一个宣告啊，你不觉得吗？父母的事情儿女能够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真的。难怪没有一个小孩会跑到他父母跟前随便去问说，凭什么你是我爸，好像老早已经刻在他的生命里面一样。第一，他知道我一定是有爸有妈的，不可能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第二呢，这个站在我面前好像明明感到他生命里面会感觉到他就是我的亲生父母。第二呢，上帝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你看见晓得，而且无可推诿，这不是一模一样的证明吗？上帝说你看看你需要的空气我老早给你预备好了，你需要的阳光雨露植物动物，你的身体所需要的我老早为你预备好了，我也知道你的灵魂出了问题，我连救恩都给你预备好了，有谁像我这样无微不至，这样爱你到底？这是上帝的证明。所以其实一模一样，信心我一直说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它已经在我们里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正像永生一样，神说永生已经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认识神以后，你第一个会发现你对短暂和永恒的分辨就开始，或者说不要讲永恒，你就是讲长的跟短的就能分辨。你发现没有神，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短的去换长的，拿暂时的去换永久的，拿朽坏的去换那不能朽坏，难道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就变成这样。其实明明我们也讲过，爱是长久的，是整个贯穿我们一生。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明明说将来我们两个人是白头偕老，将来我们是风雨同舟的，因为你知道那一刻你心里充满那种喜悦，你心里充满那种安全，心里充满那种踏实，好像你找到你生命的另外一半的那种感觉。明明那个应该长的嘛，因为你自己都已经讲了，将来地老天荒，将来海枯石烂，那不都很长吗？但是结果你发现你再往前走呢，常常用短的去换长，用短暂的眼目的看见的，或者是用短暂的肉体的欲望的，结果呢就把那个长的去轻易的就把它抛在一边。其实我们根本上我们就在这样，明明我们知道生命里面多少非常重要，明明比如基督徒我们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跟上帝难道能够不讲话吗？如果你的小孩天天不跟你讲话，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其实不是真盼望他常回家看看吗？但是奇怪，我们对这个上帝常常忘记，常常不去看他，常常不跟他说话，常常也不理他。我们其实常常变成用短的在换长。所以真正的一个
智慧，一个得救的人。
圣经说我们终于能够分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好，在这里好像有一首对联一样，你会看见什么是短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我也是想针对啊，我们在人间呢，其实要的抓的就是这两样，一个叫情，一个叫欲。这两样东西让我们好像整个人生就变成就是这两个内容。但是圣经上说，其实如果你离开了上帝，这一切都要过去，都要过去。
什么是长的呢？什么是永存的呢？唯独遵行上帝的旨意，永远长存。
这是一幅太美的对联了，一面是都要过去，一面是永远长存。越认识了神，你真发现了。其实三月份也是有一位哈，这个他过世120年，这一位呢是这个美国人啊，这个美国人呢是可以说他也是当时的120年前，他是富二代，很有钱，他爸是这个当时就已经亿万富翁。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家里的独子。所以他爸的当然那个财产全部都归他的。那这个人又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高材生，人也长得一表人才，可以说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高富帅。结果呢，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心志要到中国去传道，去传福音去。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要到中国呢，不但是要去中国，100多年以前的中国，我相信各位都知道，那个跟西方那个时候有巨大的那种物质上的差别，尤其像他自己这样出生在这样一个这个富豪之家哈，那物质上当然是不愁。结果呢，要去中国，而且他要到中国的边陲去向很多的这些的这个维吾尔族的人，向那些的穆斯林去传福音。那他为这个事情祷告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清楚，负担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就先做一些准备，第一告诉他爸说，这个财产你全部可以捐掉，你愿意干嘛干嘛，我不要一分钱，我不接受那个遗产，不接受那个财产。当然他爸爸呢，这个也是一个基督徒，不过呢总算多少有些失望，这儿子这个无论怎么你现在怎么这都通通都不要。然后呢他大学毕业，当然那个名牌大学本来有很多工作机会，他说现在我要去传道。那他就去到埃及，因为他要到先到那边呢，这个去学习一下语言，这种阿拉伯的语言啊，体会一下那个，然后呢就启程要往中国。结果到埃及的没过多久，他就患上那个脑膜炎。当然那个时候这个一得了那种差不多就是很快就要没命。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在那里讲说，哎呀，这个年轻人他那个时候才23岁，本来有远大的前途，本来可以承受这么多的财产，人又这样的聪明博学，然后你现在年轻轻就要送命。但是你知道他的那个圣经，后来人们看见他上面就写3句话，整个世代受影响。第一句话叫做 No regret， 不后悔。第二句话呢叫 No reserve， 就是没有保留。第三句话呢叫做 No retreat， 就是不后退，毫无保留，绝不后退，永不后悔。 For my Lord， 为我的主。是这位上帝，你不讲理吗？这样爱你的人，然后你现在就把他接走了。结果你知道，借着这一位，其实有更多的人，他如果当时去了，当然一定神可以使用他，但是因为借着他这样为主的摆上，却感动了多少的宣道士前赴后继。到今天，许多人用这3句话作为他们人生的志向。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我想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你一定充满了 regret， 你充满了很多的后悔，你的人生也会有很多的 retreat， 很多的后退，你的人生也会有很多的 reserve， 很多的保留。一个真正看见上帝啊，我的生命气息动作本来就是你的，所以你想吃你当然有主权可以收取，我有什么能够留得下？如果没有你，我的人生不过就是一颗流星划过，什么都没有。但是今天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永存的生命，遵行上帝的旨意，结果世代以来不但我们中国人因着他，威廉伯顿，今天你到这个西部去，我听说甘肃那边都还有专门以他名字命名的医院。所以这一位同样写的传道书的这个所罗门，他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最后发现整个人生里面，如果你没有耶和华上帝，不认识这位真正的神，那个是你的人生完全没有了智慧，你的人生也失去了聪明。所以第一方面非常大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就是得救的智慧。我想这个得救的智慧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属灵的路上，我们真的能够分辨，不再是被这个世界所很轻易的就诱惑了，而放弃了许多在属灵里面的追求，放弃了在属灵里面的成长。第二方面呢，这里提到这个知识，其实它是指那个属神的知识。因为地上的知识，我相信各位也知道，这些知识常常是浊世今非，而且地上的知识它有相当的限制性。你看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这些知识对我们真的有帮助吗？很多人已经发现你在电脑上面好像一刹那间你可以得到很多知识，但是里面大部分可以说都是 garbage， 都是 trash， 都是不但对我们没有用，而且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青春，残害我们的心灵的这种的所谓世界上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其实只有一个，把神当神，把神的话当话，顺服神。这种知识是很特别的。我想一个小孩，你要判断他是不是聪明，我们常常用这个看他能背几首唐诗啊，看他能够这个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能不能表演一下啦，或者是这个让别人交口称颂啊，这小孩真是很特别啊，很聪明啊。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真正聪明的孩子，他的知识其实只需要一样，就是按照他父母去做，按照他父母讲的去做，那个是很重要的知识，对不对？大概基本上一个孩子无论他怎么样能够背多少唐诗，可以肯定讲他在人生的路上他的知识远不及他的父母，同意吗？因为他的父母已经走过那么长的路，已经走过多少弯路，已经有多少的经验教训，基本正常的父母当然一定给儿女讲的时候一定是为你好的。结果呢，很多小孩子特别是现在到了叛逆期的时候，常常你发现真是他觉得他什么都懂，他就根本不需要，就给你那个。我有时候到一些弟兄姊妹家，上次到硅谷那边这个一个家，哇，进去吓一跳，我以为他家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墙上都一个洞一个洞。这个弟兄跟我讲，詹姆斯不好意思啊，这都是我儿子打的啊，他儿子都像发狂一样哈，这个才十几岁哈，十三岁的小孩，他说力大无穷，这个就家里面闹啊，然后呢动不动就一拳就打下去，就把墙上就全部都破坏的面目全非，当然最后被警察带走了，这小孩就 现在到那个 boarding school 去了，就是没办法，后来就送到那种像这个劳教的学校一样，就到那儿去。他父母跟我讲的时候是真的流下眼泪啊，他说我们真是觉得为什么呢，我们有哪一点对不起他呢，我们都是苦口婆心，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当然都为他好。你发现我们人常常就这样，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说你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你就蒙福了，顺服。顺服就是蒙福，顺服就是蒙福。你说我们人可能比上帝更聪明吗？怎么可能？这个人啊，这个以萨牛顿啊，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但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或者你可以更准确说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在神学方面写了更多的著作。但是这个人因为认识上帝，他非常谦卑哈，他在临终以前，他只要求说我的墓碑上只要写这一句话就可以了，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一个 child， 一个孩子，一个 king， 我只是一个孩子，只是捡到几块贝壳而已。你说一个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有这么大的成就，哇，好像骄傲的不得了。当你越认识神，你发现其实人能够所了解的，正像他自己所提到，他在那个微积分那本书写出来以后，他在扉页上面第一页上面他说，我恭恭敬敬将此书敬献给我所信靠的上帝，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是越是这样呢，你发现后来他现在的坟墓，如果你有机会，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从英国来的好几位，你如果有机会到那个伦敦那个 Westminster 大教堂，你会看到他的墓差不多是那里最大的。结果他的那个墓碑墓志铭是当时皇家科学院的一群院士开会以后给他写，我读了以后我觉得很有启发。前面写了很多他的成就，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他所发明的数学证明了行星的运动图像、彗星的轨道、大海的潮汐，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光线以及各种颜色的性质，但是后面写了一段我觉得很重要。他们说这个人对于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是一个勤奋、敏锐而又忠实的诠释者，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他度过了新教徒，就是基督徒，当时叫做这个 Protestant 简朴的一生，所有活着的人都为有他这样一位伟人而感到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三个方面，我们常常不认识神以前，我们以为知识就是前面两样，自然的和历史，甚至我们连历史都有点偏，好像我们那个年代呢都是要学理工，叫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对历史也都比较忽略。其实历史千万不能忽略，圣经为什么用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在写历史？因为以史为鉴，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日光之下，第一没有新事，现在有的过去老早有了。你越看历史，你就越知道哪些地方该悬崖勒马，哪些地方你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自然科学也好，历史科学也好，很重要。但是这个人能够出类拔萃，是因为他更看见上帝超然的启示，就是圣经。一个人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的话，你想要不杰出都很困难。真的，我们常常有时候太过偏废，属上帝的知识不单单是我们去掌握、去了解、去阅读，而且把它化为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在婚姻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你实际的去运用的时候，你真看见那是一个取之不竭的一个宝藏，给我们人生能够真正带来何等的福分。所以最后呢，其实这里提到的除了我们要认识神，就是有得救的智慧，顺服神就是真正的去明白了解上帝属神的知识，那么第三样是直到享受神。 喜乐你怎么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会觉得，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常觉得世界上最困难一件事就是喜乐。所以有人说，甚至教会门口应该贴一个寻人广告、寻人启事，就是寻找那些喜乐的人。因为好像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装的皮笑肉不笑，稍微笑一笑，其实心里面一大堆劳苦愁烦，好像也是觉得喜不出来，乐不出来。喜乐从哪里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你发现小孩很容易喜乐，其实他的喜乐从哪里来？他的喜乐是因为他 enjoy， 他真的享受，他真的享受他的父母。我觉得我们常常，我自己两个小孩，我就觉得老大明天他们也会来，你看了以后你大概会马上下个判断，那老大有点忧郁，那老二比较喜乐。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儿子啊，真的就是你就觉得他好像，我记得小的时候他就每次我要出门，他说爸，你记得给我带个礼物回来。哎呦，那这个要求也蛮难的，有时候我一忙也忘了，忘了呢我回家没有礼物呢他就失望也不理我。那等到后来我总算记得了，他看我都记得很高兴，每次都巴不得我赶快走，因为我走得越快礼物回来也越快。后来我就掌握一个规律，也不用这么着急什么跑到荷兰来买啊，跑到瑞士来买啊，又贵又那个，我就干脆在九毛九那个店啊，在美国专门有很便宜的店先买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回家假装就拿出来，我说你看礼物啊，他一看太高兴也忘了，他管那几块钱的也好啊。那有时候我忍不住问我说，这到底谁重要，爸重要礼物重要？他以前小时候脱口而出礼物重要，弄得我更郁闷了。后来长大点稍微聪明点，他爸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女儿呢就不太一样，这女儿真是好，比哥哥小了五岁，我要出门就不让我出门，我爸给你带个礼物，不要，爸给你买个小公主，他以前很喜欢玩那个小公主，不要，你要什么我就要你，就抱着就不让我走。哎呦，我简直急啊，我看那飞机要走了不行啊，我就挣脱要走，他看拦不到我，他有一招很厉害啊，他不说话了，就跑到那个墙角。哎呦，我想这干嘛，我过去一看在流眼泪，我马上就想到那首歌，男人不能让女人流泪。哎呦，真麻烦！而且我告诉你，太厉害，他一流泪，我这脚就好像过了铅一样，真的就走不动了。那我只要一回家呢，真看到他高兴啊，那种好像，哎呀，得到这个爸哈，难怪有人说，真的以后生女儿比较好。他们说生儿子好像生个敌人啊，将来结了婚再给你带回一个仇人。女儿比较好，女儿呢？真的得一个亲人，将来结婚再给你带回一个仆人。当然开玩笑，不过我在孩子身上常常想到，我们跟天父也是这个关系，我们真的享受他吗？还是我们跑到他跟前好像就是一张单子，上帝礼物拿来，我都已经写好了，这个要这个要那个，然后你签个字就好了，一旦没有礼物然后转背就不理他，然后就好像很生气。其实这是一种关系，基督的信仰最奇妙就是带来一个关系。上帝明讲，本来我们与他关系已经破裂了，但是如今在基督里我们与他和好了，又回到他的面前，又像在当初伊甸园里面没有任何的阻隔了。我们难道不能够真正去享受这样的关系吗？如果仍然把上帝看作只是一个圣诞老人，跟他要他要拿来，而忘记了其实更重要的是享受。当我们享受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喜乐好像很自然在里面。在中国我看见许许多多，包括我自己的父母，虽然多年的风雨，政治上的、环境上的逼迫等等，包括后来身体上的，但是好像他们里面的喜乐无法停止，是因为那种关系里面的享受，让我们真知道这三大的福分是上帝对每一位转向他的 神已经给了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支持。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有你真好。主，这是你来到地上的目的。主，你知道我们只有劳苦，没有永生。你知道我们只会收集堆积，但是却存留不下。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喜乐，只有叹息。感谢主，今天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你，更让我们可以享受你。主啊，愿让我们每一位真正得着这样属灵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好，时间关系，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事。Thank you.